欢迎收听给幕后一道十八 Live， 我是戴尔大叔，
我是 DJ 咖啡糖贤灵。
这个是一个轻松又有料的职人访谈节目，也有跟贤灵的各种闲聊与分享。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误入丛林的新听众，请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关注我们，以后每集都要来听。
如果你是长期支持我们的铁粉、金粉、银粉还是螺丝粉的十八生们，记得听完这一集呢，就去 Apple Podcast 给五星写留言，每集都留，都给五星也没关系哦。
当然也要跟身边的亲朋好友推荐一下我们啦，看到他就问他说你有在听十八 Live 吗，问到他做梦梦游都会怕啦。
你们每个小动作都是让十八 Live 继续走下去的强大动力哦，
拜托拜托，爱你哦，
Love you 十八 Live 宝宝。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过情人节的人。
今天录音的时候2月14号情人节
呀，
贤灵坐下来就在抱怨。
哎，我没有抱怨，我只是说
你老公也是只在停车格求婚，你还对情人节有什么
期待呢？没事的，我只是说哎，今天是情人节，但是我们都没有过情人节，我们都在工作。哎，为什么呢？
因为年纪到了。
因为今天我早上看到一则发文，我真的忍不住翻了一个华丽的白眼，但默默觉得说嗯，好像也是。哎，
什么？
他说呢，25岁情人节是25岁以下的人在过的，那超过25岁的朋友，女性朋友就等待38妇女节。
25岁这个标准有点太低了啦，我觉得至少30岁啦。
我不知道，因为我今天应该也是我先生，他没有做任何的表示，所以他就贴了这一则贴文给我看。
哎、欸，不做表示就算了，还贴贴文。
后来我就想说，没关系啊，你知道，你年纪比我长，你可能只能过重阳节。
哎、欸，但有的时候搞不好，你知道他铺梗哦，他先丢的贴文给你看，会不会回去有什么惊喜呢？
我跟你说，他真的不会，你真的不用这样帮他，真的不会。
好了，这个我们刚刚在聊这个情人节的话题呀、啊，可是其实呢，如果情人节你有些措施你不好。好好照顾自己保护自己的话，你可能就不是只有过情人节了。
有些时候就是一些钱不能省，
对，
不是担心生儿育女的问题，也担心可能染病的问题。
小钱嘛，几十块而已，该花还是要花，好不好？
我跟你说，一箱尿布就900多1000多。最便宜的保险套如果是那种卫生局，是不是有些还不用钱？
对对，好像说可以去拿的。
节育的话，
对
对，有些钱不能省哦。
欸、幸好这一集是在情人节后播，如果在情人节前，
不然很扫兴是不是？
对啊，
反正又没有人置入我们
啊，也是了哈。这一集没有这个保险套来置入，好不好？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聊一个话题啦，就是说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就是说王婉玉委员，他就跟教育部说，这个我们的线上词典啊，上面还写说这个有外公外婆的这一些语汇在上面，还有性别歧视的疑虑，所以后来教育部就从善如流，把这个线上的教育词典呢就加注了一条说外公外婆现在也这个称为祖父或是祖母
啊。
对，其实好像蛮不错的哦，
我觉得蛮不错的。有没有关乎性别平等？其实如果我是用闽南语的人，就是我从小叫外公外婆，我也是叫阿公阿嬷。
对，
所以我没有特别去分他是妈妈这边还是爸爸这边。可是我的确知道，比如说到了一些传统的习俗上面的时候，他们就会区分是内还是外。如果你是同姓的，就是爸爸这边同姓的，你就是内；但如果你是外姓，就是嫁出去然后生养的小孩
就是外。我自己也是，就是因为我算是那个以前人家说偶尔韩籍，有没有？我爸爸是外省人，然后我妈妈是本省人，所以呢其实以前叫爸爸那边就是叫爷爷奶奶，叫妈妈这边就是叫阿公阿嬷，所以也比较不会再叫什么外公外婆。虽然你知道可能在称谓上妈妈的会被称为外公外婆，
对，
而其实在直接叫他们的时候也是叫阿公阿嬷。
对
对，那可是呢，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就是说齁，这个利益我觉得是良善的。
利益绝对是良善的。
对，就是说诶，不要分什么内外，为什么女生那边就是外，好像听起来怪怪的。可是呢，我就看到其他的报道，或是有一些族群的人，他们就会说诶，你怎么管到我家里面来，我要怎么叫，关你什么事。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嘛，他只是
太大了哈。
对对对，我觉得他只是给你一个观念说，哎，不管是内或者是外，其实他都是阿公阿嬷，
对，
都是祖父母。
因为这一派的说法是说，我叫姥姥可以吗？可以啊，
开心你怎么叫就怎么叫，
谁管你叫什么？你要叫他孙子也没人管你。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变成说，大家会花很多的时间，甚至有人说吃饱太闲，管到家里面来。 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他们得到的资讯很有限。我们刚前面讲的哦，教育部座籍他只是去修改线上词典，加注了这一条，他并没有告诉你说外公不能讲，外婆不能讲，
对，
他也没有规定你。可是有一部分的族群，他以为说，哎，你干嘛规定我家里要怎么叫？没有，其他从来没有规定你。
那是你自己以为被规定了吧？
对啊，为什么资讯有这么大的误解呢？可能在新闻报道上有一些差别，
或者是你想象中的都是你自己臆测出来的，就是你臆测出来，你讲出来的话，你理解到的都是你自己把它曲解的意思，
或是被别人加油添醋过的，
有可能，
对不对？我在看一些这种少数族群的，哎，好像听起来是少数民族啊。我在看一些族群的这个发文，或者是他们看到的新闻，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误解人家呢？其实就让我想到很久很久以前，嗯，记不记得三只小猪是成语这件事情，吵了好久好久。
三只哦，好像有看到这个新闻，但我严格没有认真的去理解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2000几年吧，我有点忘记了。就是教育部也把他们的线上词典收录了，线上成语的这个网站，收录了三只小猪的意思在里面。那后来就很多人出来笑啊，说怎么会觉得三只小猪是成语呢？然后就开始狂骂当时的这个教育部长啊什么。
那后来最终的结论是什么？
所以你知道吗？其实那个一样，我觉得跟这次外公外婆一样，他从来不是告诉大家说三只小猪是成语，而是在这个网站里面有一个分类叫做语料。
OK，
除了成语之外，它有电影跟小说的语料。
OK，
所以你在里面除了看到三只小猪外，你也会看到其他的童话故事或者是电影的名称在里面。
然后它就是一个名词的解释。
对。
那怎么会被曲解为成语啊？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印象的话，年纪跟我们差不多的话，
难怪我刚刚不知道哎、欸，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啊？
欸、你这不是从头演到尾呢？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一直以来很多的新闻报道，可能大家看到也是很片面的东西，然后做了很大的误解，然后莫名其妙一烧烧了好几个月、好几个礼拜的新闻。
也或者我在想啦，当你要去调整一个把这样子观念置入的很彻底的人，他会觉得你拿掉了他的原则跟规矩。或许有些人就是觉得说，所谓的内外之分是必须的，他不会觉得说，哎，都是血脉相承，他会觉得说，哎，内的才是我这边，就包括了可能台湾的遗产，其实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继承。
是，
可是对于很传统的家庭，他们就觉得土地只有男生可以继承，女生你就是嫁出去的，你没有权利。
甚至比如说，有人现在称这个内人。外子算不算也是一种男女的名称的这种算好吗？好像也没有好不好。内人跟外子感觉就是内人就是老婆只能在家里，外子就是老公要出去赚钱，他是不是也是有一种不平等呢、欸、
可是话说回来，男女有可能平等吗？你看、哎、这个题目很大，男女永远都不可能平等，因为我觉得在生理条件上他就是很难相等。
就像人家说女生为什么不用当兵义务役，
你看吵不完啦、欸、好、啊、这一集我们要做多久？做8个小时，
这一集大概录到三月。对，不过我觉得应该说这些生理上心理上应该生理上一定会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啦、嗯、那有的时候大家也不用太去计较，可是我觉得有一些时候这些东西可以突破一些传统，调整到彼此之间都觉得一个舒服的状态，也没有什么不好、嗯、而且老实说并没有影响到大家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啊来到现代或者是它在与时俱进的时候，传统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怎么这样，就像以前美国人也觉得黑人不能投票一样啊。嗯，你现在再回头看会觉得很好笑。
对
对，可是他们当初觉得那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黑人怎么可以投票，嗯，对，女人怎么可以投票，
哎，这时候女人就要生气了。可是我们知道那是会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但现在大家教育科技都已经普及了，
对，
所以渐渐可以把当时一些不是那么合理的规范
是
给渐渐的汰除。
对，所以社会变动的很快，我觉得呢，当然啦，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大家跟着有大变化什么的，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就算我们是比较传统保守的人啊，看到一些新的东西，你可以试图去理解发生什么事情，
对，
对不对？
去知道了解他到底为了什么而这样做，总比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开始瞎骂。
真的，这句话太重要了。
不懂装懂是最可怕的，
真的。好啦，今天除了跟大家聊聊这个外公外婆之外，大家记得哦，看到外公外婆你想要叫，一样可以叫到外公外婆，不会被抓起来打屁股的啦。
或是直接叫阿公阿嬷买菜哦，
也可以啊。爷爷奶奶你要叫姥姥，欸，如果是姥姥的话，姥姥老公叫什么？
我不知道，欸，叫老公 sorry
好，如果你知道姥姥老公叫什么，欢迎告诉我们。
老爷是不是？
欸，好像是，欸，
应该是哦，
就姥姥跟姥爷，
或者是你知道正确答案请告诉我们。
那还有什么称呼？阿公阿嬷、爷爷奶奶、祖父祖母，好像就没了齁。
求了求了，
啊，差不多了，
我们公允与道德，
对 对，不用叫那么多，就这样好了，也要跟大家来回复一下我们一些 Apple Podcast 还有 First Story 上面的留言。嗯，有一个 Jack 先生说，好奇幕后在干嘛，一定要听的节目耶，访谈内容很有深度又不会太无聊，让非产业的工作者能轻松了解幕后的辛苦好玩的地方，大大推荐，每一集都很期待，
感谢你。
对，很棒耶，我觉得他们有的是很认真听，每一集的深度真的不错，
很好，有人发现了，是有拿尺量吗？
真的。然后有一位，这个我们之前在 FB 上分享过，这个蠢鸡他给我留了一个听得很想睡没料，还有一星负评哦，我没有黑粉哦，黑粉也是粉哦，
黑粉也是粉。
对，然后后来其实我发现他删文了，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后台还是看得到。
哦，真的。
对，可是这个我还是要跟蠢鸡讲一下啦，我们很欢迎你来给我们批评指教。嗯，可是呢，你可以讲的，你告诉我们说哪里不好，哪里需要修正。没料这两个字，其实不是只有对我们节目的伤害。哎，我们那些来宾怎么会说没料呢？
但我只能说，我会往另外一个方向想，就是我们在讨论的东西可能不是他想知道的，所以他会把这些我们觉得很重要的黄金，把它视为废弃不要的资源。
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但是不了解状况然后瞎骂三只小猪就送给你啦。
我想擦个汗一下紧张了紧张了。
好了，再来是我们的好朋友佩云，然后他自己写桃园林依晨哦，
这个就是我的铁粉林依晨，你好。
对对对，我们问桃园林依晨，他说这是我听过最有料的 podcast， 他就是在反打蠢鸡，我跟你讲
但是他应该不会只有听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最有料，对，就只有我们这个收听而已，
也是不无可能啦。一直以来只注意目前的光鲜亮丽，却不知道幕后工作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血泪，再加上主政的访谈内容深度又有趣，让人每周都好期待星期三的新的一集上架，这样的节目不推起来怎么可以扛推，他写的是扛推哦，不知道是不是打错字
你还给人家讲出来，人家也不好意思，欸，哎，
很可爱，谢谢佩云，我们的铁粉。
对，
然后再来这一位很认真哦，而且他有赞助我们，有给我们一些些小小的赞助的 money money，
哇，干爹。
对，干爹，他叫做Ben's Race， 他说，哦欸，他有很多言，他说身为一个影视幕后从业人员，当我发现这个节目之后立刻就订阅了，很棒，在访谈中有许多认识的业界大大，跟自己的生活工作也充满连结，而且在这行业工作的关系，有许多访谈内容都心有所感，很感谢你们能为幕后工作人员聚焦，让更多的人知道幕后工作的甘苦。还有哦，他说不过毕竟一开始你们会请得到的呢，大多是主创人员，在创作面的阐述上比较多，实际工作的面向比较少，希望未来可以开辟支线，真正介绍一些比较基层的从业人员，另外也可以讨论一下关于这个产业的职业现况跟比较靠北面的问题，也能让重新有心想从事的年轻朋友更了解这个产业。正在听的是进总榜一天的这一集，珍惜希望贵节目能够真正霸榜，不再只是昙花一现，加油。
太好了，
其实他回了很多，可是我觉得他可能刚开始听，其实我们早期很多基层工作人员，欸，对不对，嗯，比如说音响啊灯光啊，
哦，我觉得他会不会指的基层人员是可能位阶没有像我们访问到都是 top one 的老师，哦，他可能是在基础一点的工作伙伴，
OK， 也是可以，我们可以来聊聊。那比如说我们聊到这个辛苦的这一面啊，其实我记得我们之前跟那个，啊，吴玉成律师有没有，嗯，其实也聊到不少这个行业的比较辛苦的地方，不过我觉得这个 Ben's Race 他的建议很好啦，其实我们如果真的说真的，我们在发邀请的时候啊，我们真的也没有在看什么大牌小牌。
对，如果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你觉得你很想让大家知道你的甘苦谈，也欢迎你自己来报名。
对对，其实像是包括 Ben's Ray， 如果说你觉得你的故事很值得跟我们分享，嗯，你先私讯来我们聊聊看。
对啊，
说不定内容也很适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有些幕后觉得说啊，我又没有名，各位我们也没有名，好吧？
我会默默就先擦眼泪。
好了，另外呢，在 First Story 上面呢，有我的学弟徐正杰。他说茶经开播前就有听了，追剧的时候更可以细细品味每个角色的服装，特别是怎么把新做好的衣服呈现旧旧的感觉。 他在讲的是茶经，我们的这个服装造型的这个姚军老师这一集啦。茶经其实还可以推荐大家看一下哈。哎，你过年期间追剧了没啊？
我过年都在好媳妇啊，
好媳妇好妈妈，对不对？
对。
然后再有另外一位的匿名赞助者，他说大大大恭喜入围，嘿嘿，果然是实力派，这句话我们就收下了。
我们都好那个针对性哦。
对，他说我的哥哥几年前就说过，诸葛四郎跟魔鬼党抢的不是宝剑哦。
哦，
对，所以其实真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你当初有看过诸葛四郎的话，你会知道他们抢的不是宝剑。
OK，
那诸葛四郎这个动画呢，它也持续在上映中。如果大家有，
请大家多多支持，
真的真的支持国产动画。
我要跟大家说，我那天刚好看到老师 po 出了一张照片，
是，
其实我有点难过，因为那个是过年档期，可是我看到那个画面的观众数其实是有一点少的，请大家多多支持。
真的，其实真的，我觉得不要说这个它背后的故事之外。电影本身也好看，而且它的技术其实我觉得真的蛮成熟的，欢迎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看看诸葛四郎。接下来就让听听我们这个礼拜的大来宾是谁呢？
我觉得我有双重人格吧，
有可能，
就是我可能会在切分，我工作上就很理性，可是我一拿掉我工作的样子，我就是会比较感性，随便看新闻，小猫小狗受伤我都可以哭。
对，哭，对啊，我也是啊，我很容易感觉，对啊，随便啊，我看电影会哭，我看到东西，看到什么广告我都会哭，看到人跟人在外面，看人家在一个阿嬷跟一个小朋友在吃饭，然后做一个感动的，我也会，我都
落泪，对不对？
不会落，可能会不会落出来，可能就是眼眶
湿
湿
的
，对，对对，所以我看这个感觉。那你没有接触过疯狂的情况过吗？
其实我人是很少疯狂，
没有情况，没有 crazy 的，没有疯狂的 drama，
就是一个很安稳的人。
我安稳，从小长大都没有接触到一些疯狂的情况，不见得说你会参与这个情况，
没有
没有。
我就是在一个很单纯的环境，很无聊的环境。
刚这一段就是编剧在做甜调，
对，做甜调，
真的假的？
对，
会不会回去我就会出现在好莱坞的剧本里面？
我觉得你可能有点想太多。
会哦，会哦。
会吗？
会可能啊。
我跟你说，因为我觉得
是拼拼合合的
啊，因为
见到你
极度理性的时候，它也可以发展成一个故事哦。
或许啊，搞不好某一个角色就是有一个人这么无聊，我就是那个无聊的代表。
可是我就拿这个无聊代表，我就把它挖更深，就说这个人怎么可能会这样子的人？那他是在隐瞒的，他在藏的是什么东西？
你看人格的解析，
对，或者哪一天，或者老师写了一个极度理性的人的时候，他就会来找你演。
对，
哦。还是某种程度我可能是一个杀人狂魔。
你也是演戏的吗？我看你要主持，你有主持，
我有主持，但是演戏我以前有参加过，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无法，因为
我觉得你可能没有遇到对的编剧跟导演。
有可能，你只要演你自己的角色就应该演戏，就像主持一样的。
有主持人我也是在演戏啊。
对啊。一定是在演啊，
主持人也是在演戏啊。
当然是在演戏啊。
欸，怎么办？这样讲完之后好像我很不真诚，我主持都在演戏。
对啊对啊对啊，
也是一种表演啦。
OK， 讲了这么多，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可能现在就是，他们今天在讲什么，啊？
今天的主题是贤玲适合演什么，是不是？
我们今天来宾很厉害耶，响当当。
对，欸，我们平常聊很多台湾的幕后，影视幕后，今天不一样喽。
我们今天去哪里了？
好莱坞职人来了，
哇
，Hollywood。You know,
I know.
I know. 我们为什么遇到他讲话要这样？人家明明就是中文表达也很流利。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位真的是大师啊！我们要介绍一下呢，曾经在像 UCLA 爱默生学院，或者是西北大学，也在台艺大有教授编剧课程的林伟克老师。
Yeah. Hello， 大家好，谢谢你让我参与你们的节目。
伟克老师很厉害的是，他不是只有教书，他是实际有在好莱坞这个商业机制里面从事编剧工作的哦。
嗯，
对，可是当然我想很多人好奇啊，为什么老师的中文这么流利？其实老师是从小去美国，
对，
对不对？怎么样？
八岁读到二年级半，二年级的下学期就搬去美国。
OK，
三级，
然后后来在那边念书。
在那边念书，对啊，那家人都是讲在家里都讲中文嘛，所以可以保持这个中文，然后唱卡拉 OK 嘛。
你们在家唱卡拉 OK？
在家唱卡拉 OK 啊？
唱谁的歌？
张学友啊。
啊，
我刚刚正想说，老师说唱什么
歌，
就是表现出他的年纪。你能问这么伤感的问题吗？
没问题，没问题嘛。有很多人喜欢张学友的歌，现在年轻人不喜欢张学友的歌。 唱一些我的歌吗？
还是会像我一些吧，我小时候
是35岁以上，
35岁、
啊、不好意思，
35岁是年轻的，
是不是太前世了？
不会啊，我小时候也是都唱张学友的歌。
OK、嗯、但你现在
对啊，
现在都不太听歌很多歌都不知道、
欸、但我好奇一件事情，像伟克老师你英文跟中文都很好，但你会说闽南语吗？
会听，哎，像听不要共，所以我听的差不多可以听到 85% 吧，讲的就是很难听、哦、你听的就会感觉想要不想听。
好，那我们今天就台语访谈你中文。
你知道为什么会问这个吗？啊、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对，比如说像是 APC 或者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人，嗯、他们很喜欢用公台语，
像马吉大哥、
马吉 LA Boys，
他们在家里都讲台语啊。
对
对，
台湾话没有忘记、嗯。
对，反而中文不太会讲，台语很好。以马吉哥哥他们来讲，马吉大哥啦，
对，蛮有趣的。他们台语都很厉害，可是。国语就
华文
就讲的，就家里就没有习惯讲，
就可能不一样的文化。
对啊对啊，
但今天我觉得很特别，是因为你在台湾也受过教育，然后呢，加上你的家人本来跟你一起生活着，嗯、所以在你的脑内里面可能会有两套逻辑，嗯、一个是华文的逻辑、嗯，一个是英语系的逻辑。
是，
但要在好莱坞闯荡写编剧，这个逻辑到底是哪一边的逻辑，或者是今天我们要教给大家什么？
哦，今天这集干货满满。
对呀、啊，
对不对？不过我想先问一个比较粗俗的问题。
什么问题？
老师在好莱坞当编剧好赚吗？
可能比台湾还要好赚。
对，因为这是我好奇的。
对对对，
其实台湾很多编剧真的苦哈哈哦，嗯嗯嗯、对不对？因为大家以为说哦，编剧一本脚本可以拿个几万块，可是其实你可能写好几个月才拿那几万块。嗯，对。那在好莱坞呢？
好莱坞我们是一个是蛮成熟的一个事业，就是说你一个编剧，你最低。就是你只要是职业编剧的话，你参与这个编剧工会，就是你可能有写过帮一个公司是在编剧工会的，有签过合约的一个公司，所以全部的像什么华纳、迪士尼、Sony 他们都是这个有签过这个编剧工会。你最低的剧本费用，我说这个原创的一个长片，嗯，都是列得很细，都列得很出来，一本是多少钱，然后改编是多少钱，
哦、
你要照工会都已经挂价，所以你不用去，可能大家要
自己去 bargain，
可能是你的经纪人跟经纪人去 negotiate 去调是比那个低价钱还要更高的、嗯、去协调，可是你最低的可以拿到就至少是14万美金一本剧本、
wow、电影剧本，
电影剧本，然后不拍也是14万美金，懂不懂？就是你就是有这个，就是他们有这个版权，
有
这个版权费用就是14万美金，然后假如电影拍成的话，就会还有这个 production bonus， 所以你的合约都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假如这个有拍的话，就可能就是因为好莱坞他们发的开发的费用，开发的这个资金很高。因为他们知道说我只要画我要拍一部片可能是一千万，哎，一百万，一千万，一亿美金差不多嘛哈，美国一亿美金，
一亿美金，
你开这个你花几百万美金来开发一个剧本是蛮合理的嘛，
对，
对不对？
还好
你一亿美金你花个五六百万美金去把它开发成、嗯、把这剧本弄得很棒，很多个编剧来写来改过，把它弄得最棒的方式，然后才拉这么多预算进去，你才有这个保障。
而通常这个14万美金他不会是只给一个人吧，他是一个 team
吗？是一个人。
哦，是一个人哦。
一个人。
我看你除非是说只要我跟你就是咖啡糖是不是，
咖
啡糖，我好喜欢这个名字。我跟咖啡糖我们只要一起合写一个剧本，我们当然就是分
OK。哇，我觉得这个数字听起来相信有很多台湾的编剧应该超级羡慕的。
现在可能在落泪。因为。
而且在美国
在订机票。
其实在美国很多编剧他们可以完全就是编剧的生活，可能你没有看过他的片子。可是他可能卖了好几百万美金的剧本，也有这种的编剧，所以就是可能就是没有有卖了很多金牌监制金牌的那个 studio 来合作，嗯，可是不见得，因为美好莱坞他们可能买十本剧本或者开发十本的项目。
Okay。
他们的只拍一本，
一本
，OK，
ratio 是差不多这样子的。
可是那另外那九本也拿得到钱，
也都拿到钱，
这个是最大的差别。
就口袋就带回家了，
至少拿得到钱，不像台湾你送了企划可能还拿不到钱。
对啊，可能会被偷走。
好哀伤，哎、欸，但是这样应该有版权。但是这样子的文化是不是好莱坞其实它是比较有保障机制的？你真的回到台湾或者是去中国，它一样有这样保障机制吗？
我感觉是台湾跟中国是他们要拍人才主要的钱会拿到，对，然后那台湾在。中国的编剧费用也超高的、啊、也不是不低，是金牌的编剧
是
也跟美国，因为他们预算很高嘛，所以可以抵挡、嗯、可是说我了解的说他们是拍好了主要的钱才全部拿到，就是已经有进入这个东西、嗯、那你只要没有拍的话，他不见得是会这个费用全部先给你。
OK，
而且你刚刚我们听到一个重点，在美国做编剧啊、嗯、是有经纪人的， 其实在台湾好像比较少听到编剧是有经纪人的哦，
比较少。 对，
对，
在美国你不只有经纪人，我们还有经理人。
不一样吗？
我们还有律师，看你要几个人，可主要大部分的职业的电影编剧至少会有一个经纪人跟一个经理人。
OK，
然后有些人我以前是也有，可是我比较要省钱，所以有还有一个律师专门就是在看你的合约，在法务，在从，因为你经纪人应该是帮你看你的法务的地方，可是有些人要更大的保障，就会再找一个律师。那他们都是做 commission 啊，所以。经纪人可能 10%、
okay.
然后经理人 10%，
就你经手的合约的那个 commission 抽佣，
对对对，然后律师他们也是用 commission 来做的，
算
是
你的
5%。
这一个编剧你后面自己有一个个人的顾问团， 对，
对
不对？不然你的法务，
对对对，
你的经济，嗯，你的甚至财务方面都由他们可以来帮你处理。
对，就是每一个编剧变成好像是一个，好像有点不是艺人啦，就是说可能就是一个 team， 就是一个团队，然后大家要 negotiate 什么合约什么东西，是整个 team 来一起来跟对方来核对。那可能经理人，大家想说经纪人跟经理人是什么不一样，为什么编剧需要两个？那经理人就是比较是像开赴你的创意项目，哎，我有个 idea， 我有个 story，有个故事，那我可能大纲会丢给经理人，他给他我的意，他给他他的意见，然后怎么开发。我看了，我写了一个版本，好像做一个
专业
一个书
的
编辑，一个总编一样，总编给你一些，哎，这个不清楚，给你调整。挑好后，经纪人他们的威力是他们拿去市场，帮你看说谁会买单这个东西，所以他们两个工作就是蛮对一个美国的编剧是蛮重要的，因为你就是蛮满全的，至少有两位在外面帮你推广你的项目。
等于刚刚讲的以书来讲，他就是经理人比较像编辑，经纪人就像行销企划。
对，
对不
对，
对？帮你去卖这本作品，
sales
对 ，sales 业务啦，
业务
的推广。所以其实我们听到很多，就是台湾跟好莱坞还有得比的地，还有得这个追寻的地方啊，
可以寻求更好的方向啊。
对对，因为说我们也不是说外国
的月亮，我们要不要让所有的编剧听完这一集，然后都不想活了，就难过。
对啊，应该说我们也不是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而
是
说既然好莱坞它已经是一个很完整的电影工业，我们要怎么样去从里面学习他们成功的那个地方？
对，
今天老师其实也带来一些成功的方式，
而且他出了一本书，
对，这本书叫做《好莱坞剧本创作术》，就是来教你怎么样，好莱坞都怎么写剧本。
对，或者是如果我没有要当编剧，但是我可以从这本书学到什么？
这个本书其实但是要想做编剧的人也可以看，
对，
就是主要是说你爱电影的人也可以看，了解就是为什么好莱坞你看了一部片，你不要说只是他们预算高嘛，因为中国大陆的电影预算很高啊，比台湾比美国还要高很多，所以你看为什么大家都会去看美国片，全世界人会去看美国片，连语言不是你的语言他也看不像你的人，你为什么去追这些明星，
为什么愿意看，
你也不看，你不懂他讲什么，跟你也长得不像，
对，
为什么这个东西，可是最后是一个故事的结构，故事的结构，所以我觉得好奇爱看电影的他你看，就我会分享说这个结构是什么，不是 formula、不是老套的，是一个结构，故事的这个国际结构，然后他们就很符合这个结构，还是有原创力，可这个结构的东西其实每一部片都是差不多一样，就像你盖一栋大楼，你知道有地板，对，有地基，有墙，有天花板，这个都是很重要，我们一个人，我们两只手，我们有两只脚，有头有眼睛，一样的结构啊。
对，
他创意说，哎，你看起来跟他有点不一样吧，头发比较长，对，声音也听起来不错啊，笑方，所以这创意是在这边，这戏是这边。那我感觉很多的国家可能没法到国际的这个感觉，是因为他们就是说我要完全就是全部不一样，我要完全就是我要一个脚，我要一个眼睛，我比较特别，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创意是从在改这个结构。其实这个结构，你要国际观众能连接的话，就是一定要他们used to 怎么讲，就是他们
习惯
的故事的落程。
好险我们还可以翻译。
对，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你知道会中的东西，有时候它会有一个脉络，就是说它会有一个规则可循。但为什么有些规则你照样依循了，可是别人没有看见？我觉得就在里面的创意亮点，或者是你要怎么样抓住人。有时候看电影其实你是在看一个故事，但是里面它反映的是现在社会的文化还有它的人性，让我好奇我想看，或者是我看科技的电影，我可能想要知道未来的世界是怎么样，可它不见得是不会实现的， 就像以前讲到元宇宙，你觉得元宇宙会发生吗、啊、Metaverse 会觉得吗、嗯、不会。可是这个电影要20年前可能就在讲了。
对啊，尤其不要说20年前，我们可能前阵子看到那个一级玩家、哦、你都在想说哎、欸，那个应该不太可能发生，结果它正在发生中。
对、
嗯、对不对？而且我其实在讲到好莱坞的电影，我们以前自己都会听到三幕剧、嗯、或者是所谓的 Hero Tour 英雄旅程。刚刚、嗯、有一个公式，可是刚刚老师讲了它不是公式、嗯、这本书里面我觉得也推翻了一些我们过去的想法啦。其实老师刚刚讲的不是公式，它其实就是个结构、嗯、其实老师在书里面我觉得举个例子很有趣、嗯、他说你要把写剧本啊想成你要吃西餐不要吃中餐。
对，
这个求了这个翻转大家的文化。
而且老师先把
我跟你说大家都吃肉吧，本哥白骨本东，你现在告诉我说要吃西餐，现在吃牛排是不是？
老师说不要吃满汉全席。
OK, okay,
对，满汉全席。
对，为什么？什么叫做不要吃中餐要吃西餐？
对，不是说餐里面，但是你可以吃中餐，可是你的菜的 presentation 怎么叫
okay,
这个呈现
good, 我们今天翻译做得太好了。
这个呈现才会比较说你这个你在吃的中心是什么啊、哦？美国的其实美国的故事很简单，美国的电影他们就是电影是关于一个东西一个故事啊、嗯。那我们华人啊，通常中国台湾或者别的亚洲，通常我们是喜欢一桌菜然后什么都吃、啊、我想吃我就这样子
大杂烩，
很像过年的时候，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又鱼又猪脚，
对对，
又佛跳墙、
啊、可是我爱啊。所以你看中国大陆的电影票房超厉害的、啊、可是很少中国电影能出国、
嗯、
因为这个结构不符合。可是不是说料理的问题，是你怎么 present 这个东西，
核心
大家全世界已经习惯的、嗯、所以说美国的这个三幕剧不是说是最好的，不是说是对的结构，就是全世界的观众已经熟悉的这个、嗯、所以他们就是你去一个麦当劳，你也希望说我点个一个汉堡是一个两片面包一块肉在中间吧、嗯、对不 对,
对？
那你假如你就要创意的话，就变成哦，我是一个鸡，一个什么我不知道什么，一个哈姆，然后做一片面包，然后是有加那个什么那个草莓的 jam 在里面。
那听起来有点可怕，
就不是一个汉堡吧？
好像变成
就不是一个
节目，
就不是一个汉堡嘛？对对
对。
可是表示说，那我不要只做一个汉堡的电影啊，我想做一个比较有创意的电影。可是你这个很高级的美式的餐厅的汉堡都是20-30块美金的汉堡、嗯、他们就做了很多创意啊。
或者是我今天想吃松露汉堡。
对对对对对啊。
但是创意过头有的时候会变得不好吃啊，是不是有很多编剧喜欢加太多料反而变得不好看？
有可能
对,
对, 对啊，因为可能他就加一大堆料理又是个平和嘛，对不对、嗯、那我是觉得有时候看看是怎么样，因为通常是美国跟就是说台湾跟别的国家的电影的产业是不一样的，是在这边最主要的是、嗯、我们台湾跟中国是比较是导演组的，导演看导演、
哦、
导演决定导演最大，对不对？这、嗯、现在有改变了、啊、现在有些像中国公司啊跟台湾公司对这个开发是蛮有蛮放了很多的精力跟 attention 在这一部分、嗯嗯、可是最大的问题是导演是控制全部，
对，
所以可是一个导演他几年可以导几部电影嘛，对不对、嗯、他只要全部在控制，要大家都依赖这个信任这个导演，
是。
那美国是完全是场片场跟监制在控制的，
OK,
所以只要导演的意见不符合他们就换另外一个导演了、哦、就换另外一个导演了、
哦、所以我们常听到
是有这个 pipeline 一直、okay. 一直，所以你要我们吵架了，我们可能创意不合，那下一位
OK,
因为这个 IP 这个剧本的版权是在这个监制跟这个监制没有编剧就卖掉了，对，版权在电影公司了，所以电影公司他们就是主要是做，所以要有个 pipeline。
Okay.
所以为什么可以电影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美国就是一年会一定会有这个量数，不管导演是谁，连 Steven Spielberg 都可以换掉了，你知不知道、okay. 哦，他可能不会换不了，因为他的合约电影可是我是说普通，不管你是看这个大的什么速九啊，那个 Fast and Furious 那些电影，其实导演不见、
那个、
都可以 change,
玩命关头啦，
玩命关头
差点说速度与激情
对对对，都可以换得了，所以你这样就有办法一直你要推这个项目出去，那有导演只要翻脸的话，你不跟这个片场不合创意，那你这个项目就卡住了嘛、哦，对不对？因为导演通常可能是编剧是他费用，他 他控制这个这个剧本。
对对对 对，因为像台湾很多都是导演自己就是编剧啊，
对。
或者是导演说了算，
对，
他掌控了所有的预算。
因为刚刚讲说像即便是史蒂芬史皮伯他不会被换掉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的合约保护他，而不是因为他是导演哦。嗯，
不是因为身份，
对，是因为 他
自己是监制嘛，他自己也是个片场啊，以前是梦工，
对，
就是他自己也是自己的大的片场，所以他有这个威力。对，
哇塞，所以其实听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嗯，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可以聊的就是说到底一个剧本，像我们在台湾啊，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剧本写好，就是导演写好，可能就直接送到制作方、制作公司开始要做 production 了。嗯，可是如果是在好莱坞的话，这个剧本从一开始有一个编剧写好，他要经过层层把关。才会到制作，对不对？
对，
会有什么样的流程啊？
对，我们流程比较更复杂，对，很长。
我先问，会搞多久？一个剧本写好到开拍，大概会搞多久？
哦，比较长，可能平均现在是最快的，可能是三年，最快的两到三年。我说大型的好莱坞片啊，
okay,
大型的好莱坞片，当然有独立的好莱美国片，
独立制片的。
可是那个也最快，我看也是要超过两年吧，从至少最快最快两年。对，那他们的流程是很，你写完一个剧本后，所以就是你看，我从个 idea， 我经理人哎给我意见，可能开发了三个月后觉得说哎不错，可能再重写再另外一个三个月六个月，然后呢经纪人再拿去市场卖这个东西，可能一个月就知道有没有卖，一两个月，那卖了后他是只是卖给一个制片跟那个片场公司来开发这个项目，那这个开发项目就是可以到一年两年三年，你知道四年五年都有嘛，对，看你是那这开发的流程就是说诶他就是在修改嘛，再付多一点钱，要不要别的编剧比较有幽默的感觉，或者说怎么样把这个剧本再更好更好后再去 attach那个导演跟演员，
是，
啊，这个流程更复杂，因为你去找导演跟演员，不是说哦，演员要不要？你要通过他们经理人跟着经纪人，
对，
看他们说这个适不适合。现在他们先看过一次，
还要 casting
再什么的，对，他们先看好，说我要不要再给我的明星看？啊，我看好，再不要给我的导演看？因为导演大红，导演大家要追他，所以他一大堆剧本，他不可能全部看，所以就依赖经理人来判断。他们看好才给他们的导演。跟演员看，演员看好之后，再大家在开会，再重温。那每个导演进来跟演员进来，他们还会说，我要另外一个编剧来帮我，就是我熟悉的编剧来，我的对白要比较更清楚，或者个导演
一下改一下，
对，再改，再另外一个编剧，所以做，然后等到都好了，大家都同意了，然后他们那个制片有做了一个预算，再把这个东西拿去这个片场那个 studio 说。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个 green light， 一个绿灯？
Okay,
然后就是这个是这个预算 O 不 OK？ 他有时候可以说不 OK 啊，太贵了，啊，或者是说 OK 啊，所以看怎么
退回去，
再退回去，然后再重新包装，再预算重新算，
来来往往，
对对对，所以可是这很多钱呢，啊，这是很大的一个预算啊，你现在看100万，一千一亿美金。很多钱，所以大家要当然要把这个东西要做的最好的方式，就开发的很
是。我要跟各位听众说，刚刚老师是把三年要做的事，在短短的两分钟内一次把它讲完。
对，
而且我刚刚就是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哇，一张电影票真的也不贵。
对，
来来往往花的时间。还有所有人的创意跟精力，
对，嗯啊，那刚那一段如果大家没有听清楚的话就可以买书来看，因为书里面也有讲得很更清楚好不好对，而且书里面我觉得刚刚讲为什么这一本书其实适合一般人来看，嗯，就其实你就算不是要做编剧学怎么写剧本，嗯，你也可以了解一下好莱坞的剧本工业是怎么去有一个，啊，它的制作的过程，嗯，
哼，但其实我脑中还有闪过一个问题是有这么多，如果您是喜欢看电影而选择了编剧这个产业，你本身是喜欢怎么踏入编剧的？你怎么成为你现在的你？啊，就是你可以告对，
我看是人生的每一个人的这个兴趣都是不一样的开始。我其实因为我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嗯，我是为了要怎么讲？中文是什么 ？Adapt into America， 变成
就是适应成为美国人。
适应成为美国人，这个时候，
啊，外文系在这里。
对外文系，谢谢，谢谢你的帮助。没有那个时候，我知道移民到美国，我很就是害羞嘛，因为英文不会，所以就变成一个就是安安静静的一个小孩，
不讲话，
对，不讲话。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舞台剧的老师，我的也是我的英文科的老师，舞台剧说你来演舞台剧，我说我连讲话都讲不出来，要叫我去演舞台剧，可是因为他的支持，我就去演戏啊，嗯，所以演戏就是讲故事嘛，
对，
对，开始讲故事，开始表达我的，你知道我的这个人情绪，可是我是演别的角色，所以也是有点不一样，因为我是演一个美国的角色，那我 也是对我的个人也是有差别，我的经验，可是
距离感，
距离感，可至少我讲出了这个故事。那从那个就舞台剧就有兴趣，就是开始从那边开始，从演戏到就是导演 Shakespeare， 很多导演在大学去导演很多 Shakespeare 的东西，我就
莎士比亚，
我读英文系，那从那边导演英文系，我想说，哎，我自己也创作编剧也蛮好玩，舞台剧。那舞台剧开始就哇，舞台剧那下一个就是电影，爱看电影就是这样的全部流程。那个时候也是为了写角色，其实我进入好莱坞的剧本的题材跟华人完全没有关系。我 breakthrough 的这个剧本，然后签了我经理人跟经纪人，完全没有华人，那时候大没有大陆市场，所以根本一些亚洲的人物是不可能会有人去买这个买单的，或者我也会大家会想说，哎，这个是一个哦美国好莱坞编剧，所以那个时候我写是为了也是要容许，就是变成美国人嘛，对不对？
Okay.
也是这样子进去，所以你问说是怎么进去，是我是为了是要
融入
美国的社会，才变成说要才想讲故事，可是。我到一个阶段，其实到一个就是说我其实我都讲大家的故事，没有讲到自己的故事，就是华人的这个东西。那面对，所以我其实我创意性
也算是第一个华人，对吗？
没有啦，很多华人
在那边很多华人，可
是他是第一个
编剧有华人
名的、哦，
对，
提名
对不对？哦，这个叫做就是你知道那个美国电影学院奥斯卡
编剧奖，
对尼克编剧奖，就是也是这种，就好像这边不是有什么比编剧比赛的概念一样
奖啦，
可是奥斯卡他们主办的，然后呢，可能有6000个剧本投6000个，那我可能是 top ten。那我是第一位，就是 top ten 就是提名嘛，那也是他们办的，就是可是我提名在 top ten 是跟第一个华人提名，然后从那里就是有经纪人、经纪人，就那我就卖了我第一个项目，是这样子开始的，
多不容易，
超难呢、欸。
对，没有不是，可就是很荣幸可以进入，可是那个时候是讲别人的白人、外国人的故事嘛，可是我很高兴的是说，从我妈其实14年过世的，所以为什么大家们说，哎、欸，你怎么回来台湾？对，你怎么台湾对这个有这种感情？因为我妈过世后，其实我已经职业编剧了，可是妈过世后，我的声音出来了，你知道什么？我这不是回根的感觉，或者说对华人的连接性是更强，就是说我就是这个是
落叶归根
，对对，就开始想说要讲华人的故事，这对我是一个蛮重要。
Okay.
现在我真的蛮平衡，现在完全讲美国人的故事嘛，
是。
现在我完全就是我要一边一边啊，看是什么故事适合华人的角色，或者说是美国的角色。
其实这就有点串接到我一开始问他说，哎、欸，他现在在写故事，到底是用华人的思维，还是用美国人、外国人的思维？我觉得就会很好奇他是怎么去综合在成为现在的他。
我们来聊一下编剧这一块啊，编剧就是老师的专业啊。
嗯，
一般人他要怎么样去接触编剧这件事情？
嗯，
如果我
今天开始是不是，
对对，我要怎么开始？我今天就是一个不会写剧本的人，
对，很好，
我要怎么开始？
或者是你很喜欢写文章、写故事、其实在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些脉络。
对对，是我是有给我会分享我的写作的 process 中文是、
过程
。对，我是怎么来开始 idea？ 可是最重要的想大家想开始最基本的可以开始。我每次就是我开始一个新的项目，我会问说。我现在的恐惧是什么 ？Fear，、
恐惧，
害怕的是什么？
我害怕的是什么？因为我感觉讲故事都是关于你怕的是什么。那我们看完这部电影，你讲完这个故事，你就是把这个排掉。
OK，overcome
the fear， 因为你怕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emotion。我们所以我们人生我们都怕很多嘛，我们怕死，怕失恋，
对，
怕离婚，怕失去好朋友，怕失去爱人，怕没有钱，
哦，怕自己不够卓越，对不
对？
对
啊，看你的怕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讲故事的电影这方面，至少电影这方面，我们就是每个角色，每个正面者，每个主角，
对，
都是会面对到一个。他的 fear 最害怕的最心底的恐惧在什么地方，然后普通人就是不会去面对，然后故事就结束了。可是我们的主角，我们的英雄，他就有这个 courage 这个勇气
是
去解决他这个
面对的恐惧，
而且等于是让观众很有共鸣，
对，共鸣，
你自己也会害怕这件事的，你看了你就很有感觉，
完全如此，
对
不对？
或者是活出我想要的人生，但我活不出来的人生，满足一种期待。
你有没有看过很多故事？最有些感动就是，因为亚洲剧都有这些，就是最后一分钟啊、父亲或者母亲要过世的，然后最后一分钟要把可能以前感情不好，把它复合好，
说开了。
在要走的时候，要把它说开好了，因为真人的生活。很多次人家走了我们都没有说开，
对
对对、
okay.
我们的恐惧就是我们害怕说我们没有这个 那个姐姐，所以故事通常都会让你说最后一句话，你死之前说我爱你，
对，
大部分的时间不会说我爱你，对不对？
真的，
然后
只会说和平奋斗就中，
不是啊，对，和平奋斗，和平奋斗，和平奋斗，对啊，对啊。或者说，你看很多美国不是以前很流行，现在也很流，现在开始又流行了什么浪漫喜剧嘛？每个人都看浪漫喜剧，你知道，你完全知道结果是什么吗？你一定知道结果，
王子跟公主要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可是你看了还是去看呢、啊？为什么要去看？你已经知道结果了，为什么要去看？因为
享受里面的过程，
对，因为浪漫喜剧或者 love story， happy love story 就是满足的 love story 爱情故事。你们在心中想想看，好想想看你的心有没有一个青梅竹马或者一个 the one。
就是心中的那一个人，
那个人，你不是你们现在可能有很好的对象啊，很 happy 啊，
我们现在不太敢想别人、啊，
你不用讲，可是就可能心里就说啊，the one that got away， 然后浪漫喜剧呢都是 about that one。然后他们不会说因为哦已经付了定金要结婚了，我不可能说不要结婚，对不对？我们真人真事是这样子。然后电影都是这样子说，我们已经付定金我还是不跟你结婚，对不对？然后再跑机场那种戏、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多爱，因为我们说我们希望有那个时候有那个勇气来追我们的 one，
就是满足我们心中的期待，或者是你曾经失去了什么，在电影当中他还给你，
对，还给你啊、哦！我很喜欢那个字，我要用你这一句话了，还给你，
让你的那个缺憾变圆满。
你快要出现在书里了，
对，對好快了、
啊。你什么时候出第二本？他们现在还出完这个。
其实我觉得老师刚刚讲那个很重要，就是说，其实电影里面有的时候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角色或者个人情绪的投射，但是呢，投射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老师书里面讲的一个就是疯狂这两个字
啊，疯狂
哦，我好喜欢这两个字、哦、
亚洲人好像不够疯狂，亚洲人都很拘谨很保守，就
你在说我们隔壁的日本人，
我说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讲到 crazy 不见得是疯狂，他是比你现在更有勇气，我觉得就叫 crazy。
可是在编剧上面 crazy 好像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哦。
对， 我感觉是疯狂，是我觉得我们人我们出生都是疯狂的吗？对不对？为什么？
应该还好吧，我们出生没有很疯狂，
没有很疯狂，
可能妈妈很疯狂啊。
没有，对对啊，因为你疯狂是因为你啊，你疯狂哦，这个我从很高的那个柜子这样跳下来，觉得很好玩啊。
小时候不知道，因为小时候
可是疯狂，这不是疯狂吗？
也是啊，
crazy，
对小孩来讲是疯狂，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
对啊、
不知道什么叫做极限，
对啊，
对。
可是我们长大就害怕啊、哦，我只要不去上班就没有薪水啊，
就是有个框架，
没有薪水啊，有个 consequence， 有这个 state， 对不对？那个时候很疯狂，你想，你小时候你小 baby 你想跳舞你就跳舞啊，你要大便就大，对不起，可以说大便吗？
可以，可以啊，什么都可以说。
二号上一号，你要上怎么样，你就直接拉啦。我没有那我就够啊，我要唱歌，我要大哭大闹在公共，我就做了我想的、
就是、
心里想做的，
就是不计较代价，不计较后果，我想做我就去做， follow your heart，
应该说疯狂是
crazy， 然后 follow your heart， 你疯狂就感觉说，因为我们就是说，因为就是你没有符合社会的规则，
对，
就是疯狂啊，
应该疯狂是说别人看你觉得很疯狂，但是我觉得对啊，我觉得还好啊、没有啊，这很正常啊、我就是这样啊、可是观众就是要看电影里面角色这样的表演，
对，发光表演或者是这个情况，我想叫做疯狂是疯狂的情况、所以每部电影我可以漏，就是你们就大家观众们要看一个美国的电影，或者说你要看外国片也可以啊，外国片，可是外国片一定要说是奥斯卡提名过的外国片，或者赢过奥斯卡的奖，我保证这个疯狂的点都一定会在里面。那这个点是什么呢？差不多在17分钟，这个是算很准的、哦、直接看到17分钟的电影。我们剧本是我们美国的好莱坞的编剧格式是一页一分钟哈，
是
在第17页左右， 16, 15, 16, 17, 18, 19，在这个中间
这个前后
一定有一个疯狂的情况。
Okay,
这个疯狂的情况呢、okay. 就是这个故事的 premise， 这故事的 setup 是什么东西、
概念出来。
概念出来。所以比如说疯狂的情况，哦，这样子好了，我们说那
鱿鱼
游戏 Squid Game 嘛，对不对？
对。
那个本来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是一个长片，那个
剧。哦，所以它本来不是影集。
本来是一个 feature film,OK?、
Okay? OK。
然后呢我说哇，大家想说这个东西轰动全世界，哇怎么你知道 Netflix 最多人看的是什么样， 你只要大家观众们去看，只要17分钟的点，它的第一集，它的其实第前30分钟就是一个长片的一个结构哈。嗯，第17分钟就是你们有看过吗？
有
，OK， 就是在地下室打他巴掌，说你要不要参与这个游戏？
啊、电车站开始打巴掌，
对，打巴掌，
就是
说你可以赚这个钱。
孔刘出现那里，
对对，这个就是很疯狂的情况，不是吗？嗯，我付你这个钱，你要不要参与我们这个东西？哦，对对，
世界观开始出来了。
对，然后呢？所以我们普通人遇到那个东西，就说你 crazy， 我不会参与这个东西。
对，
可是呢，啊、我们的角色。会说我会 crazy， 我会去做这个东西，哦、对不对？像你
不参与的话，就演不下去了嘛。
对、啊，像比如说，像你们看过一个浪漫喜剧叫什么？Notting Hill， Julia Roberts，、
那跟那个
中文怎么讲 ？Hugh Grant，
像 Hugh Grant， 对，
他是一个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
Julia Roberts， 他是演一个全世界最好莱坞超红的明星。
Notting Hill，
然后 Hugh Grant 是全世界最没有名的人，然后他们呢？
我们要找一下那个中文的片名，
中文的片名才可以。
新娘百分百，
新娘百分百。哦，所以他的疯狂情况怎么样呢？他到他的家，然后茱莉亚，全世界最有名的明星亲了 Hugh Grant。
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疯狂的情况。大部分人可能说，我就不敢去约这个，我是完全无名，我怎么可能有这个自信来跟这个大明星在一起？那这个故事当然就是，他就跟这个大明星去开始约交流这个感情。所以这个疯狂的情况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然后通常他差不多10分钟，而且不知道你们看那个什么哦，韩国片赢了奥斯卡奖，《Parasite》
寄生上流，
对，寄生上流，
嗯，有看。
然后呢，疯狂情况呢，17分钟。就是他假装他是那个家教，进了这个有钱人的家。
对，
这是一个疯狂的情况啊！来、
哦，完蛋了！我觉得有我们听众进电影院都先看手表。
哎、欸，对、啊，
不要看手表，不要看手表，不要看手表。可是你们
在17分钟了。
哎、欸，但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个脉络、欸。哎，就是哦，因为像我们一般如果说现在在网络，大家不是流行做社群嘛、嗯，我们会说哦，如果7秒钟没有抓住观众的目光，大家可能把影片就转、嗯。但是我没有想过说电影也有这样子的铺陈，
对，也是这样子。所以通常讲。没有这个结构在上面，这个不是一个 formula， 就是说我们观众100年，美国已经开发，已经做电影戏子做了100年都没有断，就是连续做了100年的电影，
是。
然后所以他们这个结构是因为这样子，就大家习惯了，因为像世界大战第二的时候，很多国家没有在做电影吧，对不对？
对。
那他们看的电影是什么电影？美国电影，
是。
所以在从这么100年的这个历史就习惯了。他们这个讲故事的结构，嗯，对不对？那从这个开始习惯，所以这个落点呢，就是说你有通常能看朋友们看一个电影说，说出来说这个电影难看，很大的原因很多次都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在演什么啊、哦，那不知道这个演什么就表示说到差不多17分钟，观众看了之后差不多这个时间，我需要知道这个电影的中心是什么，
不然会看不下去，
就看不下去，嗯、或者你讲23分钟、24分钟，我就哎，怎么是关于这个东西？哎，不是。就是会 confuse 你的这个观众、啊，所以就抓不到，所以这个结构点是蛮强的一点。
哦，这个 point 大家记下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啊，在你在 Netflix 啊，或者在看你的在网络上看的电影，就看时间。
我
不要在电影院，不要在电影院看时间。
等一下，我要举手发问。嗯，那换言之，观众如果会不会有这样的投射？就是如果我看到第17分钟，或是你像你说的16到18分钟，好了，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发现第一个出来的，
不爱，
天哪，不爱。这整部片我还能看吗？怎么办？
就可能就没有啊，就不疯狂，不够疯狂吧？
对，所以我是不是说第一个 section 出来，如果你不吸引人，这部电影其实也蛮危险的，
是蛮危险的，因为这情况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情况就是你的，像美国的预告片就是这个疯狂情况。你看美国的预告片剪的跟台湾跟中国大陆不一样嘛？
对，
他们剪的预告片就是你完全知道这故事在讲什么，
对，
人家跟你解释说我的故事 What is it about？ 这个到底是关于什么样？然后对不对？预告片第一个就是。你的疯狂的情况，然后跟第一幕的解释，然后剩下第二个预告片的 second half 就是那个比较精彩的
爽度
和精彩的这个幽默啊，或者动作啊，怎么样来让你感觉这个事情？可是它的 setup 就是很清楚的。
那有没有电影是违背这个法则？比如说，它第一个你觉得该 crazy 的点，它一点都不 crazy， 可是它后面却酝酿到了一个最高潮。就是大家翻转的，
可以啊，可是
有成功的案例吗？
我没有想到，因为可能是有，
应该说应该会有人成功，可是那个是少数，所以他成功的点可能
当然都有例外
的铺陈，
都有例外，像比如说Quentin Tarantino， 他的电影就不符合这些结构，
昆汀塔伦提诺，
对，他就完全不符合，可是他利用的观众的。他很了解电影，你知道，他看着他已经是在电影的那个租电影片的这个地方工作嘛，
像百事达，
对，他很了解电影，他知道这个结构是什么，可他就是用他这个 观众的依赖性这个结构把它转一圈、啊、所以你还是看得懂、啊、你知道什么意思、哦、但是可是很原创的感觉、嗯、对对对、嗯、所以当然是有例外完全都有例外啦、
okay、
都每个电影可是大部分 90%
你看我有多冷静我就是喜欢问这种问题
对对对对很好很好
想逻辑那到底会怎么样
对不过讲到时间我觉得时间就太好聊了刚讲17分钟会开始有疯狂对不对
对疯狂
其实老师
你不会要问34分钟
不是
怎么样
因为老师的书里其实有大概讲说几分钟到几分钟他们会大概发生什么事情
对对
是不是其实有一个好莱坞电影应该最适合的长度
没有现在是比较越短像以前好莱坞20-30年前就是很长
对 对啊
现在的观众我看大家因为网络大家的手机的大家的现在都比较短越短
专注力越来越低了
对对对 我想没有了可是还是差不多一样吧可能我们是一个剧本通常他们说不要你写过超过110页就不要超过110分钟
就大概2小时啦
两小时以内
很多好莱坞电影都演2个半小时快3个小时
对他们特效
因为电影要加价、哦、
对加价对对对对加价
对呀观众还要加价
可是不是 Marvel 不是这种特效的电影通常其实就差不多90分钟到100
剧情方面、
哦、
剧情方面看什么类型
会偏长的比较多是特效片
被特效片
大片
被大片对对对对对、
okay.
欸、他们要塞好多是东西进去嘛要准备的第二集第三集在整个 universe 嘛这个宇宙要设计所以很多都要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
老师其实也在台湾跟美国都有教书
那
你做了这么多编剧的课程你觉得台湾跟美国不要说编剧好不好赚啊他们在当学生的这个养成的路上有什么不一样一样吗？
哎、欸，很难讲哦、喔，
对啊，
很难讲。
还是那你想想看，就是在国外教，就是华人的思维，或者是跟外国、嗯，因为其实我曾经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因为在我们。华人的教育它是比较保守的、
嗯、
所以我们对于创意的发想、
嗯、
或者是艺术的展现、
嗯、
那种美感的训练并不是从小、
嗯、
它可能是你长大才后期补足的、
嗯嗯嗯、
可是因为像国外的教育他们其实很注重创意的发想
对
艺术文化
对对对对
美感教育也是
我觉得对 美国的教育的而且是创作这方面的是我跟我学生可能我教书不是说我说什么你就一定要做到什么、
嗯、
我刚才不是说一大堆东西吗你只要不要符合的疯狂17分钟也 OK 啊我没有说给你当掉、我不会说这样子，因为这是一种大家都可以提他们的意见，
是，
所以美国是这样子的，这样创意才出来啊，对
对
这样创意才
没有框架。
对我可能看个剧，可能学生写个中，我给他意见，我说这不是就直接拿我的意见，我说你讲是意见吗？是
对
意见，
对 对
我说你讲我每个意见跟你讲，然后你全部都把它
找
用的话，你的剧本会很烂，
嗯，
因为我只是你懂这个故事最懂的人是你，我只来给你一个 guidance。
Okay,
给你一个评论
引导
那你要做这个决定
嗯
这才是你做个编剧的自信
是
对不对你一定要做这个你要训练
你才会有个人的灵魂
灵魂
不然灵魂可能就是老师
了对啊我不是说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样子完全不是这个创意我只是来我因为我教的主要是结构我是说这个结构是应该是超我看这部电影是这样子
到
你自己来做你的决定来这个东西那我是觉得不一样跟华人的学生华人的编剧学生不一样他们这是不敢讲东西出来因为可能台湾的
教育
是老师说什么就要
就吸收什么
就是直接执行这些事情对不对变成我每次像我跟学生我的 approach 我而且教他们你们那因为学生有没有跟学生给对方意见呢、啊、
嗯
我们一定要不是什么我多厉害我给你这个意见不是这个想法我们大家想法是怎么样而且我也是这样子我每个学生的作品是一个项目
嗯
我们大家是一个 team
啊、
然后我给意见是帮你做你要写的最好的故事是你不是我是你我们来支持你
嗯，
我们是 partner 因为演绎做一部电影是一个 partner 的一个东西
是
大家都是一个伙伴不是导演全部做是一个他们说 it takes a village、
嗯、
一个小村来拍一部电影、所以大家不是说导演说什么都每一个都要管就是导演只是一个 我们说导演是一个怎么这个交通指挥
主导的人
是他主导创意主导是人可是每个人都要带他们的创意进来
对
吧从编剧他的创意也要吸收进来对不对监制也有创意要吸收进来美术他们的创意大家都是equal、大家都是一样的 partner 摄影师也是大家把这个东西全部变成一部电影
对在台湾说的主创团队啦
主创团队
整个主创团队
对对对对
那
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回到你的疑问就是说问题是说不是问题啦就是在不一样的分别就是华人的学生就是不会
创意度比较有限是不是
可是不是创意度有限他不讲出来
啊、oh!
你不讲出来
就没有
办法开放，就没有讨论这个开放，
对，没有讨论的空间。
所以你可能有个小小的创业的 idea， 对不对？可是你不敢
讲，
那你没有讲出来，你讲出来就大家哦，搞不好是这样子，哦，对对对，就这样子，哦，没有，可不可以搞不好你创业就开始开发？所以
换言之，可不可以说就是华人比较不够自信去秀出自己的东西？因为你够自信，你就敢讲，敢讲就有机会可以讨论。
我觉得是有可能啊，可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正式在台湾全部长大，是不是因为老师说什么你们就要做什么，可能就是老板，像这边的都是老板做全部的决定。
对，
我不是说，我只是随便讲一下，说小公司吧，就老板做全部决定。可是在美国的，就是老板不见得是做全部的决定，他是有他的副总，他根本就可以做决定。
有专业经理人。
对对，像我们的像我跟制片公司，他是可能公司的总副总吧，就是 senior 的 vice president， 他就可以做决定，我爸买这个剧本啊。
对。
他不用说要到 president 老板说我，他可能老板只是说哦这个故事他说 OK 好，就签一下，不用说管得那么细，所以。让大家有这个自信的这个空间去表达，来他们做他们的事情。对对对，
听了那么多好莱坞啊，蛮想问老师的，近几年台湾的国片，你有比较喜欢的电影吗？
哦，有好多好喜欢哦，
真的、哦？
对啊，很多啊，很多啊。
我们来看看十七分钟在演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看的，我真的很惊讶。我当然你说最近的电影吗？还是很久以前？我们从开始啊，李安的电影当然是
OK， 李安导演。
喜宴就是我的灵感，说哇，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在美国戏院，在美国的时候走进戏院，然后这我太小了，就是我不应该看那部片，可是喜宴进去。都是外国人的观众在看，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当然是放华语片的电影，现在有吗？有些是大制片，算是，其实你是完全是不是华人在看这部电影，大家在一起笑，有的同共感，就是好棒哦，好感动，说这个故事是我的家乡，这是我台湾人的话。可以连接到那么多人，很酷哦。然后也是饮食男女一样的感觉，也是在哇，两个都入围奥斯卡奖最网外国外片。太厉害了，然后魏德胜的《海角七号》那个时候我看说哇这么好，这个它这个结构其实蛮接近的，可能我全部看台湾电影的结构最接近的可能就是它这一部
《海角七号》。《
海角七号》这个结构有一个开始中间 beginning middle end 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然后他这个都这，而且他做的太棒了，太棒了。然后他的热心我也很 admire， 我很他的热心。然后对，可能就是看很多部了，我可能现在没有想出很多。
我们等一下要看一下《海角七号》第十七分钟。
没有没有，他我不知道十七分。
说你要从第十六分，
我不知道十七分钟我没有在那边，可是我觉得差不多蛮接近的。
okay.Okay,
那个信吧、
okay.
可能是那个信，或者说我知道可能差不多像他们要把这个乐团组起来这样子，我记得可能是类似是这样子的。对
OK， 今天真的太谢谢老师可以来聊这么多，我觉得其实真的时间没有很够哦。对，如果有机会老师下次再回到台湾我们再来聊。
好的好的，
对对，
谢谢你们的，
真的
谢谢你们。
而且啊，今天大家不是只有听而已，有好康来了。
有什么好康？
既然老师都带了这个好莱坞剧本创作术的话，我们的听众们，你们有听的话就有福咯。老师要送我们两本书呢。
太棒了，那要怎么获得呢？
在这一集呢，我们这个书啊，你如果在2月26号以前，你在我们给幕后一道 Spotlight 的脸书或者是 IG 这一集的贴文下面留言，留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入围最佳节目吗？对不对？
对，
所以你就要留祝Spotlight拿下最佳节目奖。
你怎么自肥自己啊？真是的。但是我跟你说，我们今天就是来跟老师投食，因为我觉得对于编剧这个技术还有怎么解构，其实不是只有当编剧的人想要学。我觉得有些父母可能想要训练小朋友写作文，他也知道怎么样 get 到重点。
天哪，
因为我跟你讲，现代人太喜欢讲话跟太喜欢用数位，所以你会发现你已经失去了文字堆叠的能力。
对，你这个如果老师还给不这个爸妈还给小孩看这本书写作文，老师想说这个作文怎么写得这么好啊。
但我最后
而且要学英文的话也有英文版啊、哦、对不对？
双语教育呢，
你可以看完中文版说哦这英文版哦，你可以学用英文来写这些事情。
是是 是, 是，老师也会买书，
大家不是想学英文吗？一样的道理。
是，谢谢老师、欸、我觉得这本书还蛮实用的工具书。
是的，
然后也可以了解老师在好莱坞闯荡的种种点点滴滴。
没错，好，大家记得哦，听完这一集记得去脸书或者是 IG 留言，我们会抽出两本哦。
好，
送给你。今天谢谢林维克老师来到节目。
谢谢你们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拜拜。